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6月26号到7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善解是对生命的慈悲救度。明慧网2013年6月18日，我理解到更多善解的内涵，译文对我有所启发。目前以我所在境界悟到善解是对生命的慈悲救度。在此之前，对善解的认识局限在肉身被干扰了，出现了病业现象，有可能是在历史上曾经被害过的层层生命和在轮回转生的历史过程中有过恩怨的生命讨债来了。为了清除干扰，清除病业现象，被动的与其善解，没有把要救度这些生命放在第一位，积点是有为的，是为私的。在我目前所在境界悟道善解是对生命的慈悲救度，要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主动的与在历史上曾经被伤害过的层层生命和在轮回转生的历史过程中有过恩怨的生命善解，慈悲的救度他们，而不是等到这些生命找上门讨债了，肉身被干扰了，出现病业现象了，才被动地去善解。当悟到善解是对生命的慈悲救度这层理后，我开始静下心来，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关于善解的法，主动与在历史上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层层生命和在轮回转生的历史过程中有过恩怨的生命善解，慈悲地救度他们。背着背着，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感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感恩师父对宇宙天体所有层层众生的慈悲救度。
放下你的对时，才是真正的提高。一次去同修家，同修说从香港带回来了几盒香，你要一盒不？我说多少钱？298元。怎么这么贵？同修说香港同修是从台湾进的，手工制作非常好。我平时对形式上的东西看得很淡，认为敬师重在心不在表，而师父看我们的也是实修的这颗心。于是说，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转法轮。那么远的路带回来几盒香，我认为是人心，不实修整这些形式上的事儿没啥用。于是又说，你把满城建的都是庙，你也成不了佛，因为你没修。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同修说，你看你不要就算了，还说这么多话。我说不对呀，我要和不要都有我从法中悟出来的道理，那是我行为的根据。我觉得事虽小，对我而言当时好像经过了一个原则性的大关，我认为自己在法上悟得对，有自己的主见，同时没有同修之间的面子心， 可是后来和同修见面时，同修笑着说，你看你那天喂香的事儿，你不要就不要了，还说那么一大堆话。当时在场的另一个同修也说你有点过。我很惊讶，我错了吗？我错在什么地方？既然同修这样说了，那我肯定有问题。可是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事儿也就放下了。又过了几天，我又和同修见面了，同修又说，你看你那天喂香的事儿，你不要就算了，还悟出那么一大堆话来，在场的另一个同修都说你小题大做。这又一次让我惊讶，同修为什么两次指出我的错呢？我没有错呀，不但没有错，反而认为自己在法理上悟得很对呀。可是为什么自己认为很对的事情，同修却说是错了呢？我到底错在哪里呢？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觉得这事儿没有偶然，一定有我提高的因素。于是我找了又找，还是没找到。这时正好碰见另一个同修，我让他帮我悟一悟。我说，你说说看，我到底错在哪里？同修听完我的叙述之后说，你错在哪儿？要我说呀，修炼人没有对和错，人家那么认识也是一层认识，你也不能给否认了。你的错呢，就是太看重了你的对，放下你的对，不争执，不动心，那才是提高。你就没想想，同修到一起争论的不都是争自己的对吗？同修的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结，因为平时我很看重自己的对，在一些事情上，当认为自己对时，从来不让步，也不认可别人的做法。其实这种对，如果看重了，也是一种私的表现，很容易极端或排外。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理，修炼人固守哪一层次的对，都是不对的。只有放下自己的对，才能去包容别人，配合别人，才能形成整体。细想想，一个修炼人如果心里装着自己那么多对的话，怎么会在做事上去主动配合别人呢？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帮助别人呢？我想起来师父的一句法，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事很小，对别人可以说不算什么，但几经折腾放下后，我觉得对自己好像有个很大的提高，写出来意在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去除求名心，说起写文章，对我而言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去除被迫害近一年的时间也有10个年头。在这10年当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当用最纯净的心证实法的时候，智慧是源源不断的，而当自己有证实自己或者显示清求名心的时候，根本没有智慧，即使写出文章也是平平淡淡，网上甚至不给予刊登。因为写文章，当地或者邻近地区同修都愿意跟我接触，时间一长，自己那种潜在的求名心和欢喜心就会膨胀。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很谦虚低调，但内心已经被这种执着带动得很厉害了，此时觉得自己离法远了。后来通过不断静下心来学法，不断地找自己，觉得自己那颗欢喜心和求名心真的是非常可怜、可笑又可怕。因为与无边神圣与伟大的佛法相比，自己所知道的、所证悟的东西，即使再对，那也是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那怎么还能把自己所知道的那点东西看重呢？ 更何况我们的一切不都是师父给的吗？如果不学大法，那么怎么能有这些呢？更何况即便是在人间再有名望，最后因这颗执着心的障碍而导致自己修不成，那亿万年的等待不是白费了吗？如果还有这颗求命心和显示心过于强盛的话，那很容易走向邪悟，破坏大法，从而给自己和同修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证实法的路上，我想我们只有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的份，只有这样才能在法中走好走稳。当悟到这些之后，我干脆在写文章的时候不再署名，在内心中也严格注意修去这种执着，多看别人好的一面，严肃地对待自己不足的一面，把自己真正地融在法中。这样无论是在写文章还是面对众生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都十分的有智慧，效果较之以前大为增强。时间和机缘对我们而言真的不多了，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历史机缘吧，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修炼体悟，警惕色欲魔在最后时刻要毁掉修炼人。近一段时间听到几起关于男女同修之间不检点，招致家庭不和、同修误会的事，而且都是老同修，在邪恶最疯狂时期吃苦在先，震慑邪恶，大官小官都过得很好，怎么到要结束了却闹出这些事情了呢？我就亲眼看到两个在我心目中很不错的同修，别人说他们不要在男女上出问题时，我还严正为他们澄清，不许他人这样说。然而当两人像年轻人谈恋爱那一幕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真的傻眼了。我的意外出现使他们神情慌张，说话语无伦次，我惊得也说话语无伦次，我赶紧离开。之后我学不下去法，流泪向师父问，为什么让我看到，我该怎么办？我知道并不是同修真的有那么坏，就是同修在一起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对自己放松，让邪灵钻了空子，操控了一把，同修还不以为然，甚至对看到提醒他们的同修怨恨。可是他们的否认与发怒使我无法从法理上与他们切磋，帮他们迈过这个坎。同修间越是熟了越是随便，有时就忘记同修间男女一定要保持距离，说话做事也不检点。比如有人夸某同修多像男子汉，要找这样的去合作，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执着太严重，偏离法，导致邪恶想用这种方式毁掉他们。还有几起，有的同修就是常人的那一套，同修熟了要有人的来往，请这个吃饭，给那个送东西，与异性同修接触，想不到人家的妻子或丈夫看你们关系那么走动就会有想法。有的夫妻都是同修，认为夫妻同修中哪个修得好就与哪个来往，另一个也是同修却关系一般。还有的有事与异性同修单独商量，关上门发正念，造成夫妻同修间有误解，甚至是怨恨、猜疑，家人反感。而这些确实是与他们来往的同修造成的，不免要传出到家来往的同修有问题的说法。有的同修太常人化，随常人潮流，男女间很随便，有的还跨异性的胳膊，说这怕什么？有的男女同修拥抱，这些在常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稀奇了，可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啊，那才是神给人的规矩。大法弟子要证人间一切不正的，我们自己不得作证吗？另一种同修就是特别要注意了，就是在常人时或修炼前期曾犯过色戒的，有时又招来男女是非，真得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有的自己没有修去的物质有时流露出来，对异性还有干扰。比如有的人一见到异性，那说话的声音都变了，笑的声音与平时不一样，那些异性老同修就反感，以致不愿与他合作什么。可他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同修不认可他，就是自己的那物质还没去尽。所以真的要注意发正念清理那物质，不要毁自己，不要干扰他人，不要被邪灵操控造成不该发生的事情。由于近期我听到这些同修的传闻，就在想，为什么到了最后了，一些同修会在这么严肃的事上出问题呢？我想起了一个同修发到网上的交流文章，说大魔头就要去他们那个城市了，通知发正念。这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大魔头还没到，浩浩荡荡的邪灵与败坏生命就先到了他们的城市。立刻，这个城市的男女就像失去理智一样，越轨乱性。大魔头到了，几天后走了，那些邪恶生命又浩浩荡荡地跟着走了。这个城市又恢复了平静，人心又有了约束。就在我思考这问题时，有一天发正念，刚立掌，就看到一个男人生殖器那样的东西直立在地上，有近一米高，他的头上还有嘴，头还会摇摆，会东瞧西看。原来是这东西在制造各种混乱，干扰败坏着人。自古就有无以计数的例子，修炼人各方面都很好，关键时刻被色欲魔所毁。同修们一定要注意呀，千万年的等待，苦难多艰难，我们都已过去了，还有什么能挡住我们的呢？可不能在不知不觉的放松中被邪恶操控啊。所以要时刻记住男女有别，记住修炼的严肃。
应该接受教训了。最近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迫害中我也在仔细观察着，有些学员还真是不接受教训，刚刚从劳教所放出来，他的显示心又来了，人心又上来了。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学习师父这段讲法，联想到我省的情况，这类事例也存在一些。远的且不说，近期就有一个突出的例证，应该引起有关同修重视了。大家还都记得，今年三月下旬，哈尔滨市和大庆市一些同修到沈阳市与当地同修一起公开在室外集体练功，遭到当地邪恶非法绑架，被绑架的同修受到严重的酷刑折磨。现在大部分同修已陆续获释，但仍有几个同修还在被关押迫害中，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很大的损失。事情发生后，我们都应该向内找，尤其是当时的同修，更应该向内找找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从表面原因看，是同修集体公开练功导致被迫害，那么这种集体练功的形式究竟适不适宜？为什么集体公开练功，邪恶就绑架？这就是我们应集中思考的问题。同修在沈阳遭绑架事发前后，都有同修在明慧网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已记不清了，评述这种练功形式的可行性。原则上都认为，目前大陆绝大多数地区还不适宜这种练功形式的开展，若强为是某种人心促使下的不理智行为，应清醒，防止这种不注意安全行为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可是一些同修就是不听劝阻。事发一个月之前，相关同修曾劝我出去参加集体练功，我说时机不适宜，并举明慧网相关文章说明，但相关几位同修都说明慧网不是法。当我提出师父告诉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时，他们却强调重大问题是指师父的心经文，与我们切磋的问题无关。 尤其是获释的同修回来后，理应坐下来好好学学法，冷静地思考思考，对集体练功一事应该有个正确看法，接受以往的教训。没想到其中一些同修根本不理明慧网相关文章的劝导，非但不接受教训，人心又起来了，又四处串联劝说同修出外集体练功，更有甚者说什么不出来练功就不能圆满。我觉得说这话的同修离邪悟也不远了。同修公开集体练功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法，这一点是无可非议同修的。若像720前那样，同修们都在公共场所集体练功，那证实法的效果肯定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的修炼环境下能做到吗？我省一些参加集体公开练功的同修是坚持了较长时间了，但那也不是经常性的大白天去练，而是不定期的间隔数日，且又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在凌晨进行，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尤其是漫长的冬季，东北地区凌晨户外还很黑很冷，你在外面练功能有多少人看到？所以证实法的作用不会太大，可这么多人的群体活动风险却是很大的。也许相关同修会说，我们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人管，但是我觉得黑龙江省的情况还未宽松到那种程度，暂时不管不等于不管，也许邪恶在孕育着更大的迫害阴谋。况且我们不能忘记，几年前我弟也有过因在户外集体练功遭邪恶绑架的教训，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弟子有的大陆同修公开集体练功造成绑架，又不积极地讲真相，师父不讲真相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对的。如果条件合适了，有些地区学员出来练功没有人管，可是有些地区不要盲目的效仿，还很邪恶的情况下不要这么做，会造成损失。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我省仍然是迫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还很邪恶的情况下不要这么做，不要再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尤其是从沈阳获释回来的同修，更应认真学习师父的这些讲法，反思一下自己，接受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况且证实法的形式很多，目前最主要的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从邪恶手里抢人。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救人上，不要在一些人心的指使下去做那些不可为的事情。同修们清醒一下吧，应该接受教训了，冷静理智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个人的一点体会请批评指正。
对家人花大法弟子医药费的一点浅悟，交流中同修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个90多岁的老同修，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耳不聋，眼不花，每天还能走很远路出去讲大法真相。老同修每天打坐一个半小时以上，可是突然一段时间腿疼得厉害，十来天盘不上。老同修知道自己有漏了，向内找，他悟到原来不修炼的家人顶着他的名买了1500多元的药，因为他的药费可以报销。事后他又拿着这些药费条子去单位报销，并把钱给了家人。老同修也悟到，虽然报销的钱给了不修炼的家人，但是自己做了一件不真的事儿，而且宇宙的理事不施者不得，家人得病这是在还业，他得花钱买药遭罪来还这个业，用自己的名义和钱买药了，这就等于自己给他承担这个业力，那这个业就得自己担着，难怪腿盘不上。当悟到这一点后，老同修腿疼立马好了，现在打坐能到3个小时。这里还有个亲情问题， 如果不修炼，那点医药费好干啥？早花光了，还得儿女搭。修大法身体好了，这钱不仅可以用在大法上，而且也是讲真相的好素材，可以给亲戚、邻居、单位同事、远景等堂堂正正讲，修大法这些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花过一分钱药费，你们说大法好不好？这不是现成话吗？至于说家里的常人要顶名花大法弟子的医药费，那不行。其一，这事儿是明显的造假；其二，让常人误解。你说学大法身体了，没吃过药，可是你医药费可没少花呀，这咋解释？再说，修炼人为什么要违心的给别人顶这个名呢？其三，这事儿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弄不好会招来迫害。我身边有个老同修，一次病业关过不去时住院了，当时他不修炼的儿子也在住院，他儿子单位可以报销，这时儿子出主意，在我的名下开药吧，都能报销。老同修也同意了，结果身体越来越不好，病越治越重，本来当初正念不足进了医院，现在还想省几个医药费钱，贪心和利益心那么重，怎能不招来迫害呢？最后回家时几乎是半自理状态。写出这事的一点浅见，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自我，救人忙。通过学习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进一步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这是我们的使命。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作用，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目前我所接触的同修中，有些确实严格按照师尊的教诲要求自己真修实修，把修好自己与救度众生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还是酷暑盛夏、烈日炎炎，他们都始终如一地做好三件事，把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融于自己生活中的每一环节，兑现着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下面我把几位同修救度众生的真实故事写出来，也许对我们大家共同提高、共同精进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听师父的话，跟师父回家，一定要真修实修。A 同修走进大法修炼，仅仅只有两年零一个月，但是他没有因为得法时间不长而在修炼路上松懈怠慢，而是像精进的老弟子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他如饥似渴的学法，每天至少保证自己学转法轮两到三讲，学法时不走过场，努力做到入心学法，真正自己在学法，遇到思想业和杂念及外来资讯干扰，他立即停下来，发正念反对他、排斥他、销毁他。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后，他自己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学法的干扰也就少了。他除了参加每天全球四个整点集体发正念外，自己有时间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和迫害自己做三件事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自身的空间场清亮起来了，纯净多了，自己的干扰迫害也就少了，做事的效果也明显好了，真是一举多得呀。他经常说，我要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营得法。他时时处处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在心性上下功夫，身体发生变化较大，越来越精神、年轻， 有些熟人一段时间没有和他接触，突然相遇时还认不出他来了。在修炼前，他是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病人，而修炼大法后却神奇地痊愈了。大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过去对他了解的人再次看到他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认错人了。他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是因为他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严格按照大法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真修者，所以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神迹。在讲真相救世人过程中，真正用心去做，他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和环境特点，开辟了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一条路。由于居住环境所限，他经常独自一人到车站码头、候车室、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世人，做到敢讲、心态纯正的去讲。今年以来，他除了有2天没有出门外，其余每天出去几乎都要和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每天劝退至少10人以上。截至目前，他独自一人劝三退人数在2000名左右。有一次，他和另外2名同修去本地某风景区讲真相，在与陌生人讲真相时，他既大胆又理智，还鼓励同修大胆去讲。当看到同修讲真相时不够大胆，就与对方交流切磋，鼓励同修堂堂正正地去讲，有时还主动去圆融，把真相讲到位。他在一次与其他同修结伴讲真相的乘车的过程中，遇见有缘人他就讲，讲着讲着忽然发现乘车的方向反了。当时气温高达38度左右，既没有水又没有食物，就这样一边讲真相一边乘车，等到回家时已经下午4点钟了。他没有丝毫怨言，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因为这一天他和同修们共劝退近40名世人，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说，我们救人急，一定要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一切，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跟师父回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炎炎烈日，高温酷暑，难阻救人路。B 和 C 是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学习班的同修，并和师尊一块儿合影留念。那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仍保存完好，他俩时常拿出来看看，激励自己要听师父的话，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不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无论是在邪恶最疯狂的年代，还是在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刻，他们都没有松懈过，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为本地区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作用。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过程中，他们更是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义无反顾地走在救度世人的路上。他们每周至少2次结伴到较远的农村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惧路途遥远，背着大量的真相资料和不干胶随时送发和张贴。6月上旬的一天，他们相约到农村去面对面讲真相，讲了不少世人了。突然天空乌云翻滚，似乎要下暴雨了，他们仍不为所动，心里想着还有世人需要听真相，又继续讲。讲着讲着，天上下起了大雨，他们衣服都被淋湿了，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乐呵呵的。这一天共劝退30多人，回家时已经快到下午4点钟了。近来他们每次出去都带上干粮和矿泉水，背着一定数量的真相资料到农村、工地等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去讲，不怕苦不怕累，真正以苦为乐，把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当成一件大事。由于他们基点明确，心态很纯正，每次出去都能劝退30多人，他们的行为为本地区讲真相劝三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干扰迫害，他都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狄同修是位老弟子，曾多次遭到邪恶干扰和迫害， 无论在任何严酷形势和环境下，他始终如一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邪恶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一次，他和两位同修一块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被邪恶构陷，非法劫持到拘留所迫害，15天后又被送到邪恶的洗脑班继续迫害。在黑窝里，他不惧邪恶的疯狂、狡诈和伪善，按照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指令。市区两级610和洗脑班的邪恶人员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可他面对任何伪善面孔都不动心，始终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对邪恶不妥协、不屈从，保持强大正念，凭着一颗100%信师信法的心，堂堂正正闯出了魔窟，震慑了邪恶。狄同修听师父的话，做一个真修弟子，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能严格要求自己，用心去做，在心性上下功夫，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分时间、地点、场所和环境好坏，只要是大法需要的事，他都去做。在他的带动下，他周围绝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为本地区证实法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篇幅的原因，有些事情就不一一举例了。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同修都在精进再精进，在学法和实修上互相激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但是也还有少数的同修被各种人心执着干扰，对常人中的一些事情牵肠挂肚，被缠得走不出来，不能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这是很危险的。在此，我善意的提醒还在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同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放下自我，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的时间越来越有限了，我们能证实法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明慧周刊第597期发表了一篇同修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救人急，看罢心情是沉重的，感到时间的紧迫，救人的急迫和大法弟子使命的重大。于是谈了以上一些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以激励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众生得救是我们唯一的心愿。我和同修孙杰都快到花甲之年了，我们俩组成了一个讲真相小组，每天到街上去讲真相救人。我们知道众生得救是我们唯一的心愿，在讲真相救人中有许许多多特别感人的故事，众生期盼得救的心情和话语时常让我们感动和流泪，激励我们去多多的救人。其中选几个讲真相救人的小故事与大家共享。一，我给你鞠一躬吧。一天，我们来到一处繁华的马路上，看到一位约50多岁的男士坐在马路牙子上唱歌。我当时生出一念，既然他爱唱歌，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吧，让他听听大法的歌曲。从兜里掏出一张神韵光盘，一边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一边说，大哥，你唱得挺好的，我送给你一张神韵光盘吧，这是全球华人文艺晚会，演的都是咱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比如西游记呀、济公啊等等，可好看了。他接过包装精美的光盘，双手捧着，端详着，激动地说，这么好的光盘就送给我，我怎么谢你啊，那我就给你鞠一躬吧， 说着就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躬。当时我都愣住了，激动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后同修孙姐说，这人就在这儿等着得救呢。二，拿着宝剑的老人。一天我们走在街上，见一个商店门口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宝剑。我过去和他打招呼，很快聊了起来，知道了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入过党，现在已经退了休了。当说到了天象的变化，天灾人祸的出现，邪党的腐败和迫害好人等现象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我是法轮功，就带着戒备的眼神问我，你是不是法轮功？我坦然地说，是。我紧跟着说，那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的脸色马上就变了，气狠狠地回答，听说过，你们的人跟我说的可多了。站起身气呼呼地走了。当时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挺多的，我坚定一念，今天一定要救你，就跟过去说，大哥，您身体这么好，祝您活100岁。他转过脸，态度就温和下来了。我看有了转机，就接着说，大哥，我又不挣您一分钱，我图个啥？还不是为了您好吗？如果把您惹恼了，再给我两宝剑，我这是何苦呢？你看，某某党这么坏，迫害好人，贪污腐败，老天要灭他，你就顺天意吧。我用健康这个化名给您退了吧，好吗？我有了坚定救他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他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高兴地说，行，退吧，谢谢你。三，孕妇明白真相终得救。今天早晨坐公交车，中途上来了一个孕妇，坐在了我旁边的座位上。我很快就要下车了，心想他要和我一块下车就好了，好给他讲讲真相。到我快要下车时，他也离开了座位要下车，我便上前扶着他一块下车了。他说，谢谢阿姨。我嘱咐他说，不用谢，你以后坐车坐在前边，月份大了，后边太颠，注意点。我一边走一边问他，你是大学生吗？他说是，便和他讲起了真相。讲到三退，我问他入过党吗？他说没入过，我对他不感冒，也没啥用，倒是入过团。那有人和你讲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说好多人都和我讲过，我就是没退，我觉得没有什么用。我看他没有明白为什么退，就和他讲起某某党如何迫害好人，如何贪污腐败，如何反对神佛等等，坏事干多了，是天要灭他，你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天要灭他时，你不就跟他沾光了吗？他立即说，我不跟他沾光。我说，你不跟他沾光的唯一办法就是退出来啊。他说，行，我退。之后我递给他一张神韵光碟，告诉他这是全球华人文艺晚会，演的都是中华5000年传统文明，你回去看看，对小宝宝也有好处。他接过来高高兴兴地走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从这件事中我悟到，众生不是不退，是不明真相，一定要给人家把真相讲明白了，明白就退了。而且事事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多关心人家，也是对讲真相的必要铺垫。四，老太太跟着念大法好。昨天在一个商场门口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提着刚买的蔬菜、蒜等。我从问她多少钱一斤，然后切入正题，开始给她讲起了真相。当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说，电视上说不让练法轮功，还自焚什么的。 我看他不明白真相，被谎言蒙蔽了，就和他讲起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比如烧伤还缠纱布等。我说，如果自焚能够圆满的话，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没有自焚的呢？这时他不言声了。接着我给他讲起了我自身修炼法轮功后所发生的变化。我说，我婆婆七个子女就是对我不好，给这个金戒指，给那个金戒指，就是不给我，婆媳关系一直处得很僵。我和丈夫说，到老了别指望我侍候她。婆婆老了后，其他儿女们都不愿侍候她。这时我修炼了法轮功，我就把婆婆接到我家里侍候着，一直侍候到老。老太太听到这里插话说，凭什么侍候她？要给我就不侍候她。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啊，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婆婆临终时和我说，我这几个儿女家属你对我好。这时我转过话题又问她，大姐，您入过党团队吗？她说，我是农村的，什么也没有入过，有人告诉我八个字我也记不住。我说，大姐是九个字，叫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如果实在记不住，就记住大法好吧。他跟着我念起来，大法好，大法好。我看到大姐从中共的谎言中明白过来，得救了，从心里为她高兴。五，见我面就喊法轮大法好的傻子。我家附近有一个傻子，50多岁了，话也说不清楚，嘴里流着哈喇子，每天搬个小凳子在门口坐着。一天我从他的跟前走过去，心想救人不能挑人，傻子也应该得救啊，就又返回去，走到他跟前说，我给你一张护身符吧。他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仔细地看着，然后解开上衣口袋小心地装进去，又按了按，生怕丢了似的。看到他这么珍惜护身符，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也跟着念，道字也不清楚。后来我每见到他后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而且一次比一次念得清楚，真是神奇了。以后他只要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一天教他念完后，他说，你给我买个油饼吧。我问他哪里有，他说拐弯就有，我拐弯去给他买回来。他高兴地说了声谢谢。一天我和丈夫一起出来，他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丈夫风趣地说，这傻子对你还挺亲的。我说，那当然了，我丈夫不会知道我说的那当然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这是师父让我救度的众生啊，他能不对我亲吗？六，哑巴也应该得救。有一天走在街上碰到一个哑巴，我想哑巴虽然是残疾人，可也是高层下来的生命，也应该得救啊。我就用哑语，因为我姐姐是哑巴，所以会点哑语，问她上过学吗，有工作吗，工资多少等，她都一一做了回答。我又问入过团没有，戴过红领巾没有，她回答戴过。我说用化名人好给你退了，他点头同意。有一次我到银行取钱，见有一个哑巴也在那里取钱，因为和营业员无法语言沟通，他提前把要取的钱数等信息输进手机里，把手机递给营业员，营业员就按照他提供的信息给取钱。我取完钱后在银行外边等他，出来后我就用哑语和他讲真相，不一会儿他就退了。当我们刚退完后，公交车就过来了，他高兴地上了车，真是弟子有心救人，师父就给安排得非常巧妙。我遇到过10多个哑巴，我一个也不放过，都给他们讲了真相或做了三退。 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史前在师尊面前立下的神圣誓约，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所在。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圆满随师还。
军官退党记。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和同修像往常一样继续到街上去讲真相救人，见一面走来一位约50岁左右的男子，身材高大，服装得体，戴一副墨镜，手里却拄着一根拐杖。我们就上前和他打招呼说，你这么年轻怎么拄着一根拐杖啊？他说自己不小心把腿摔坏了。我说这年头啊，天灾人祸的，到处不安全，可得注意点。他接着说，是啊，我这点伤住院期间部队就给我花了几万元，别人说我是报应，我才不相信呢。我可是既得利益者，现在在家休息，每个月还拿将近10000元的工资。叉叉党好啊。我听他说叉叉党好，心想肯定是个党员，就说看来你是个党员吧。他很自信地说，是啊，我是党员。我就给他讲真相，从天灾人祸讲到叉叉党的贪污腐败。他问我，你是法轮功？我坦然地回答，是啊。你听说过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听到这里一下来火了，大声喊着，谁敢跟我说？我明白是背后的那个共产邪灵因素在操控着他，就目光直视着他，正念十足地说，大姐，我就敢跟你说，莫非你还去举报我？听到我堂堂正正的话语，他的语气一下子缓和了许多，声音低了下来，说道，那倒不至于，法轮功对我也没什么危害，在部队可是不允许议论法轮功的。我和同修劝他退党，他又说叉叉党给我发工资，我要跟叉叉党走到底。是啊，过去那个江某某把部队控制得可严了，部队官兵受到共产邪灵因素的毒害太深了，而且他们很难听到真相。这些被中共毒害的正邪不分、是非不分、好坏不分的生命真是太可怜了。如果不明白真相，这个生命就彻底完了。今天一定得救他。我和同修不为其态度所动，一人发正念，清除他头脑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和邪党文化毒素。一个人继续和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叉叉党是怎么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叉叉党干的坏事太多了，是老天要灭他，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命保平安啊。大约讲了10几分钟以后，他终于明白了真相，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临走时候还笑容满面的连声向我们道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从蛮不讲理的说要跟邪党走到底，到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并笑容满面的连声向我们道谢，虽然只经历了10多分钟的时间，这可是一个生命的艰难选择呀。这也是一个为法而来的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壮举。我们祝贺这个生命获得了新生，也从内心感激师尊的慈悲救度。
世人清醒三退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本地区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按照师尊的要求，放下人心和执着，走出去面对面与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不少世人还主动揭露中共邪党的邪恶，并要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要再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不要再与邪恶为伍，快快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下面是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实例，我把它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明智的大学生个个都要退。5月23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某旅游景区讲真相时，看到有一排年轻小伙子正围绕着一个景点站好了阵势，准备照相。旁边停的可能是他们各自骑的自行车，两位同修立刻走到他们之中，以关切的口气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照合影照。手中正拿着相机的一位小伙子对同修说，谢谢你帮我们照张集体合影。相照完后，同修们抓住时机与年轻人交谈上了，得知他们是本地一所颇有盛名的大学的学生，趁今天上午没课到这里来游玩一下。 A 同修说，大学生们耽误你们三分钟，给你们讲一个真相，现在中共贪腐严重，人们生存环境恶化，喝的水被污染，吃的食品有毒，呼吸的空气也有毒，当官的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把钱存在外国，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出国考察不回来。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显示的是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字，据科学家考察是天然形成的，也可说是天意吧。所以现在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为了你们的未来赶快退出党团队。你们当中谁入过党团队吗？一个大学生说，我们一行共九个人，只有一个是党员，其余都只是入过团队。同修说，今天和你们相见是缘，帮你们起个化名，退掉所参加的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正确的未来吧。所有的大学生异口同声说好。于是同修像是点名一样，逐个问了他们的姓氏，并为他们取好了化名，退出了所参加的邪恶组织。他们感谢了两位同修的帮助，并祝同修们身体健康，然后高高兴兴地各自骑上自己的车子，驶向另一个景点去了。同修 B 看到此景此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流下了眼泪，为这九个年轻的生命做出正确选择而高兴。来自天津的小伙子，5月30日上午，同修 A 在马路上遇见了一位同行的年轻小伙子，在行走交谈的过程中，得知小伙子是天津人，大学毕业后在天津某企业工作，压力较大，工资低，工作量大，经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欺压，感叹社会太黑了，当官的太坏了，老百姓太苦了。当同修 A 和小伙子谈到天津市有一个政协主席跳楼自杀的事情时，小伙子说，这个人叫宋叉叉，一直在天津工作，曾当过天津市副市长，他的死是比他大的官逼死的，因为他涉及到30多个贪官，原天津市主要领导也在其中，他一死就一了百了，什么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了，就保住了其他当官的，你说黑不黑？真是人吃人的社会。于是同修又与小伙子讲宋叉叉原在天津市公安局任局长期间，追随江叉叉迫害法轮功，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他的死也是坏事做多了的报应。接着又和小伙子讲述了1999年425事件的真相。1999年4月中旬，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修炼真善人的好人40多名， 许多大法弟子就找到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放人。而当时公安局说是上面的指示，要放人就要去北京上访。法轮功学员怀着一颗善心，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就去了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当时国家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件事情，然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陆续离开了。后来江叉叉怀着个人的妒忌心理，大肆污蔑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罗织罪名，欺骗百姓，挑起事端，为自己疯狂迫害制造理由。现在迫害已持续14年了，法轮功不仅没有迫害到，而且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天灭中共是必然。所以现在蒋三退保平安，小伙子说，我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如果外国人现在打进来消灭共产党，我大力支持消灭他，他太坏了。同修问小伙子是否加入过党团队时，小伙子说只入过团队，并爽快地答应退出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看透中共的北京人。6月8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某景区一个游泳池旁边的亭子里面休息时，看到有三男一女在交谈，于是 A 同修主动与一旁的年轻人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本地办事的，四个人都是北京人，今天出来玩一玩，欣赏这里的风景，明天就要离开了。他首先谈到今年初北京的雾霾天气，年轻人说北京空气太脏太不好，成天昏暗暗的，然后谈到8964学生爱国运动。 A 同修告诉年轻人，当时自己就在北京亲眼目睹了那一情景，学生们主要是反官倒、反贪官、反腐败，忧国忧民，是个爱国运动。当时的国家领导赵某某曾到天安门与学生对话，站在赵旁边的是当时的中共办公厅主任温某某和副总理安某某，后来因为赵支持了学生，没有和共产党保持一致，把他整下了台。当时赵是中共领导人，他反对谁？自己反对自己吗？中共真是太邪乎了，想搞倒谁就给谁罗织罪状，把其搞臭搞倒。文革中刘某某昨天是国家主席，今天成了叛徒、内奸、公贼、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当时的独裁者用军队镇压了这场学生爱国运动，江某某是踏着学生鲜血上台的刽子手，用机关枪、坦克车将手无寸铁的学生活活杀害，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事情。讲着讲着，其中有一个男士说自己当时正在北京某某大学读书，参加了学生运动，共产党太残暴了。6月4日那天，在公主坟搞了一辆破军车，点着火在大桥上焚烧，制造假象骗人，说是大学生烧军车，激起人们的公愤，为他镇压找理由，太荒唐了，太不可信了。同修对他们讲，2001年北京天安门自焚事件也是中共自编自导的闹剧，嫁祸于法轮功，这和89年所谓学生烧军车如出一辙，都是骗人的鬼把戏。紧接着同修又启发他们探寻天安门自焚的几个疑点，问他们看没看到过北京警察提着灭火器在天安门广场巡逻过，回答是没有。看没看到过严重烧伤的危重病人治疗室却不穿细菌隔离服的吗？严重烧伤病人的窗口能包扎得严严实实的吗？看到过身体被火烧焦了，可是身边放着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吗？回答都是没有。所以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它定位卫火，是中共政府一手操办的，共产党坏事做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所以遭天谴就成了必然了，所以才要三退保平安，不做他的殉葬品。他们听后都很赞同，同修就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这四个人说都是党员，愿意退出，于是同修就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他们连连说谢谢，四个生命得救了。老军人怒斥中共说谎骗人不可信。6月22日早上8点多，同修 A 在路上行走时，看到同行的两个老人在交谈，其中一位说中共骗人，说话不算数，说复退转军人的待遇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而我的收入往往比本地平均低很多，可是没有补上，多次找到他们都互相推诿，都说假话骗人。另一位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真不是东西。同修就走到两位老人身旁问道，您二老都是军人吧？一老人回答说都是军人，60年代当的兵，在部队干了17年，转业到地方不久，企业就不行了，垮了，自己落到如此地步。他还说目前为什么中共不敢与外国动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得人心，怕后院起火烧了自家，现在任何一个小国都敢欺负中国，就是这个原因。他俩还说现在工资这么低，物价这么高，老百姓无法活下去，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的子孙后代再去跟中共当兵的，看透了这个骗子。说着说着，同修告诉他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他们是否入过党，他们说在部队都入过党。于是同修问了他们姓氏后，在他们的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康字作为化名，准备帮他们退出协党组织。他们听后说好，连连点头。目前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数是人都看清了中共恶党的本质，认清了其祸国殃民的危害性，退出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但也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世人误解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学员也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不计较世间得失，只是劝善，告诉你们真相，让你们明真相后选择一个正确道路。修炼人不反对任何组织，共产党不是别人把他搞垮的，而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反天反地反人民，必然要遭天谴，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在此劝那些被中共迷惑很深的人，快点醒悟过来，脱离邪恶，远离灾难，为自己和后代选择一个美好未来。
明真相，人心在变。一，今年春耕时，鞍山农村有两农户，因相邻田地边界地垄大小而发生争执，以致撕扯起来。另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邻居老汉也在跟前，对身边人说，要是学法轮功，不就打不起来了？还是法轮功好啊。接着又说，细品真善忍这几个字。说到这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多好，人如果都能照着做，就不会打起来了。二，鞍山市场一位卖菜的老太太经常接触大法弟子，明白大法真相，非常喜欢大法弟子的人品，每遇到熟人便痛骂共产党及其官员，共产党真要完蛋了，你看现在当官的多坏，都坏出水了，就得老天灭他。说到这还嫌不够劲，又说道，大淘汰快点来吧，让这些恶官都淘汰。三，那天中午就餐，不知因什么引起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突发感慨，原来真正抗战的是国民党啊。旁边的人问，你才知道啊？
李老师对课本的造假感到不可思议，接着说，咱读的课本怎么能是假的呢？真是。很多人透过大法的真相，已经认识到恶党的丑陋面目，开始觉醒。四，前不久，在加油站给摩托车加油，遇到一位农村老哥，聊起现在生活，他一肚子苦水。现在腐败到处都是，上面说的倒好听，老虎苍蝇一起打，就连小队长得搂就搂，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我问，小队长有什么搂的？有什么搂的？农村老哥看出我还不知底细，停了一下，气愤地说，队里还有没卖的山啦、地啦，都有油啊，现在共产党的官是十个就有十个贪。
轮回即时，真心永恒。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写出来是为了给今天的修炼人做一个借鉴。只有放下任何有求之心，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就一定会修炼成功的。反之，带着任何有求之心，都可能会在修炼中半途而废，最终失去机缘。有些记不清是什么年月发生的事情了。在一座非常豪华的城市中，有三个年轻人，他们的家境都很富有，但这三位年轻人都很喜欢清静，对尘世间的安逸享乐都不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他们都差不多到了婚配的年龄，父母张罗着给他们娶媳妇。可是这三个年轻人似乎对娶妻之事都不着急，互相商量结伴出去游玩。也许他们修行的机缘成熟了，在一座寺院中，他们得到一位僧人的开示，尘世间的一切都如幻影一般，都不会长久，何不如找一位师父，寻求一种解脱生死的办法。三人听后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在僧人的开示下，一同结伴上了一座高山。只见这座高山，草木葱翠彩云翔，鸟语花香溪音响，深气美妙桃源静，静心修行好地方。在这座高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很简陋的寺院，寺院中只有一位高僧，看上去只有50岁左右的样子。三人上前一问，正是先前那位僧人开示的那位得道的高人。据那位僧人说，这位高僧已经有120岁的年纪了。他们上前说明来由，高僧一笑说，你们可有诚意？三人说，有，如果您不信，我们三人跪在大门口七七49天，您就会看到我们是真心来这里求法了。说完，三人一同跪在大门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三人都在这里跪着，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周围出现什么狼虫虎豹，还是什么好看的野兔野鸡，他们都不为所动，真的坚持了49天。高僧一看他们的心真的很诚，就把他们收下，然后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里，每人给一部厚厚的佛经，让他们照着抄写，一个字不许差的抄，并说抄完就能圆满。三人于是开始了每日每夜的抄写，因为毕竟他们在常人中生活过，思维开始不够很清净，经常抄错，抄错一个字就重新抄。在这样反反复复的抄写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清除自己不好东西的过程，也是领悟佛法的过程，更是升华自己的过程。结果岁数最小的年轻人，这里就叫起老三吧，觉得高僧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神通大显，口若悬河地跟他们谈论修炼的事情，反而让他们做这种枯燥的事情。逐渐的，他心里就产生了埋怨的情绪，越是这样他越是抄错， 越是抄错，他就越觉得这部佛经太厚了，达到圆满的希望就越是渺茫。最终在一天晚上，他找到高僧说，我实在无法完成这个抄经书的事情，我下山另找修行的办法吧。高僧一笑，没说什么，只是摇摇头。时光荏苒，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一天清晨，老二拿着他抄写完而且没有一点错误和疏漏的本子来到高僧面前，高僧依旧一笑，什么都没说。当老二看到高僧身旁还有很多空白纸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被骗的感觉，顿觉高僧不是什么得道之人，甚至开始怨恨那位介绍他们来此的僧人。他怨恨地看了一眼高僧，转身下山去了。高僧依旧笑着摇摇头。老大没有因为老二和老三的先后离开而有所动摇，当他也抄写完佛经并把手抄本呈送给高僧面前的时候，高僧依旧笑笑。他也看见高僧身旁的一摞子纸，于是拿一些继续抄，抄完拿来看到高僧还是笑笑，老大依旧无怨无悔地又拿了一些继续抄。直到抄写了将近30遍的时候，他发现在抄写的过程中对佛经的理解是越来越深刻，内心是越来越清净，至于说什么圆满，他连想都不想。因为在抄写的过程中，他逐渐地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切都会在无求中得到。修炼过程的本身其实更值得去珍惜，所以他就能十几年如一日地抄写，最后达到默写，而且一字不差。等他把高僧身边的纸用完之后，看见高僧依旧是一笑。他拿起一个小细木棍，在院子里找来一些细的沙子，在那上面写一小段，把痕迹抚平，然后再写下一小段。即使这样，他心中不但没有生起对师父的怨恨，反而感谢师父能给他这样一个好机会，让他不断地领悟佛经中那殊胜的内涵。一次在他正写的时候，他师父微笑着走过来了，并说，这回可以了。此时地上涌出莲花，美妙的法乐在空中响起。此刻他心里也没什么想法，平静如水，因为他此时已经达到了无漏的标准。在得知自己已经成功的时候，依旧不动心，不生任何人心。只见他师父在他面前展现出诸多神迹，随后他跟随师父一起上了苍天。这正是修行无求苦锤炼，恒心坚信怀正念，悟想几多身外事，无漏无执非九天。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